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要进入尼希米记。我们今天要来读尼希米记一到四章。好，在读尼希米记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一些事件呢要来梳理一下。首先，以色列人呢，他被掳巴比伦，那么归回的以色列人呢，其实是分三批的啊，三批归回。第一批呢，就是在所罗巴伯带领下，他们归回，然后重建了圣殿啊，也就是第二圣殿。那么第二批呢，就是在这个之后啊，六十多年的时候，文士以斯拉他就带领一批人回来，我们在前面以斯拉记里面就看到了啊。那么第三批呢，就是在这时候，在尼希米记当中啊，那尼希米又带领了一些人能够归回啊，要带领一些人归回，然后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好，所以我们实践上要有一个顺序啊，尼希米是在以斯拉之后的啊，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呢是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啊，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而在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这里讲到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啊，所以呢他是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尼散月啊，他来回到耶路撒冷的，所以呢这里面已经过去了十三年了啊，已经过去十三年了，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圣殿呢已经建成了七十年以上了啊，要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啊。那尼希米记呢，它大概呢分两部分的内容啊。好，第一部分就是一到七章啊，就是我们这两天要读的。一到七章呢，记载了尼希米他主导来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大的波折。那么从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到第十三章呢，就是讲述了以斯拉啊，所以以斯拉呢，这时候和尼希米同工的啊，讲述了以斯拉他来主导整个以色列的群体如何与神再次的更新约定啊，并且呢有一些复兴的改革啊。好，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些背景资料之后，我们再来看尼希米记啊。这里讲到尼希米呢，他是亚达薛西王的九镇啊，他是亚达薛西王手底下的一个官员。但是呢，九镇呢，因为常常是啊端酒给王啊，奉酒给王的啊，可能所以他跟王呢应该也有比较亲近的关系啊。那么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时候啊，尼希米在苏珊城的宫中啊，有几个犹大人，他们从被掳归回耶路撒冷之后，然后回来啊，问他们的一些，他问啊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情况，然后有人就告诉给他听啊，那些在犹大省他们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是在公元前586年啊，你不讲尼撒王他们那时候做的事情，那时候耶路撒冷就已经被拆毁了。那么因为之前呢以色列被掳归回以色列人，他们只是先重修了圣殿，那么城墙仍然没有重修，所以这个城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城啊，所以犹太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会受到仇敌的攻击啊，遭难受凌辱。好，然后这时候呢就有尼希米的这样的一段祷告啊，他在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啊，神你是大而可畏的，你是全能的神，你向你自己的百姓守约施慈爱，所以这个约很重要，这个约你是一定是信实遵守的啊。我们向你所行的恶，我们没有遵守摩西所吩咐的这些律例典章，但是求你现在要纪念你向摩西所说的话啊，你吩咐摩西向百姓所说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些话都在生命记当中啊。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这是对以色列百姓的管教。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啊，我就必定会把你们带回来的啊。所以尼希米就是在这里祷告神，神啊，求你来啊，求你来鉴察，求你来帮助我们。若你的民被赶散在各地，但是却向你举手祷告，祈求悔改，求主就带我们回来啊。那么后面呢，就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啊，然后王就问尼希米，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啊，然后你要求什么呢？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呢？”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啊，尼希米完全的倚靠神，让求神来赐给他该说的话。然后他就说到求主，求王要让我差遣我回到犹大啊，让我可以重修来建造啊，建造我祖 坟墓所在的那个城啊，并且还要赐给我各样的一些资源物资啊。王就允准了我啊，因为我神施恩的手。所以王的这个允准是因为啊，因为神定旨要实现这样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看到啊，其实尼希米他在整个的建城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仇敌啊，这仇敌有何伦人参巴拉啊。参巴拉那个时候呢，应该是被，因为他的职位应该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尼希米这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他的职位呢是犹大省的省长啊。那么还有亚门人啊，叫多比亚等等啊。那么他说我就到了耶路撒冷，并且晚上呢来查看整个城，整个城市，整个耶路撒冷，包括城墙啊，一个荒凉的之境啊。然后他就呼召人对啊，犹大人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啊！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你们会想到什么啊？以前在创世纪当中啊，人们是怎么说？来吧，我们来建巴别塔啊！来吧，我们要建一个巴别塔，建一个通天的塔啊，建一个通天的塔啊！我们要登上天，我们要像神一样啊！人的罪性呢，总是想要建一个塔通天，但是呢，神的百姓呢，应该是联手建耶和华的城啊，建神所居住的城啊，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神在地上定为居所的地方，是神与他百姓同在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他需要神的百姓一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啊。这个城墙不仅起到保护以色列神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更加是与外邦人什么分别为圣，隔绝起来啊，非常重要的，这是个城墙啊。那么这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来嗤笑他，参巴拉啊，亚门人多比亚啊，很多人嗤笑他，你们做什么呢？你们要背叛王吗？啊，难道你们要在这里独立为王吗？独立为国吗？啊，然后尼希米的回答。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啊！天上的神，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成就的事情，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必使我们亨通啊！我们可能会遇到各样的困难，但神必使这件事情成就。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啊！这是经文很重要，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就意味着你们与神无份无权，你们在神的眼中是无份的无权的，你们不是上帝的百姓，不被神所纪念。啊，不能承受上帝的产业，在上帝面前没有权柄啊。好，第三章啊，第三章讲到重建城墙者的名单，看上去好像枯燥，但实际上你细细读来，我相信你会被圣灵感动啊。我们看到整个尼希米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啊，你看这些祭司、利未人都开始，包括有普通的平民都开始来修建。啊，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每人呢修建一段啊，每人修建一段啊，从城墙什么地方修建到什么地方，分别为圣。其次呢，然后接着呢，又是谁来修建啊？然后呢，又是谁来建门，谁来架横梁，谁来安门栓，谁来安门锁啊？一步一步的，每一段都有人修建一段，然后接下去呢，又开始同心合力的来修建整个的城墙，各尽其职啊，竭力的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神居所的城墙啊。所以就是这段细细的读呢，你就会看到非常的感动的啊，非常的感动。好，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对应到我们新约，现在神的居所就是教会啊，所以教会也需要修建啊。教会不是修建城墙，因为教会是由每一个弟兄姊妹一起在耶稣基督里组成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应用到新约的教会，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里面分别为圣，每一个人都要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殿的活石啊。所以我们要修建起这样的一个城墙来，每一个人谨慎自己的言行啊，每一个人为神的事大发热心，教会的城墙就被建立起来，敌人就没有可夸口可攻击我们的地方啊。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这过程当中一定是仇敌会分外的来搅扰的啊，就所以第四章就有很多仇敌的攻击啊，仇敌对他们的嗤笑 啊，对他们的搅扰，甚至于要来杀害他们，要来杀，趁他们不知不觉啊，要进入到他们中间去杀他们，使他们工作止住啊。所以这里这第四章非常重要的一段是尼希米号召各百姓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啊，跟他们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要为弟兄为儿女为妻子家产来征战。所以他们工作的时候一半做工啊，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全副武装，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然后彼此吹角啊，彼此靠吹角来连为一体啊。所以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啊，所以敌人的计谋呢就被攻破。所以这里有非常深的属灵含义啊，我们在建造自己的教会的时候，仇敌一定会攻击啊，所以他就需要我们必须不仅要同心合一的建造，还要同心合一的防御，同心合一的与仇敌来征战。而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手上是要有拿刀拿盾牌拿铠甲的，像以弗所书第六章一样，是要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的。我们是要有真理的，真理的道来束腰的，是要有圣灵的宝剑拿在手中的。如此我们才能够来建造教会啊，耶路撒冷隐形心理才能带领他们建造城墙。这是一种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征战。我们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统一在耶和华的元帅的底下与仇敌征战，也统一在耶稣基督这我主的面前来遵守他的命令去行啊！感谢主。